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这部《地藏经》是唐朝时代这个四川南土翻译的。这个唐朝的这个就是武则天那个时候，距今1300余年啊，这个沙门三藏，沙门三藏是指金律论啊，金就是佛经，佛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所宣立这个一切经典啊，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金刚经都属于经部，而这个经部叫经藏，藏啊，三藏十二部，十二部就是三藏，三藏就是十二部，不是有三藏十二部不是分开了的。三藏就是十二部，十二部就是三藏啊。三藏是经部，经部呢是佛陀当时在世时啊所宣啊。律部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出世一直到后来这个佛陀所制的一些每天的一些过失啊所犯以后来治的。经部呢主要是开写所有的经典都开写宇宙的实相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出家人按照经典修行离经半住就是邪说，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应该这个按照佛陀所指的这个经典思维。经典它是个我们怎么样的观察经典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呢？佛陀说这个我们走师们也是讲过，就是说这个人思维佛法是对还是不对，应该是有两种，一种呢是我们依法印，我们是三法印依法印呢就是我们讲这个一真法界，就是说要围绕一真，所有的法都要围绕一真法界，就依照根本来讲，就是我们讲佛性，就是一切万法都要归到我们一真的本体上来像般若空性这个就是说你像持戒人欲净，一切都归于般若，就是我们讲空性或者是佛性都要归到，就像万法归于大海就是所有的经典通达北京，所有的漏都是通达北京所有的水都通达于大海，所有的经藏都要回归到佛性，回归到我们的自信。如果离开了自信，那肯定就是邪说，别人来讲天那就是邪说，就天的主宰着我们就是邪说，就是或者说在我心外有一个虚空，它回不到自信上都是邪说，对吧？所以我们常佛是一个出家师父或者是一个人呢，说师父讲法就几乎讲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一真法界的事情，所有法都回到本性上，回不到本性上一定就是所说。比如说我们讲极乐世界，如果你极乐世界不回归自信，见不到自信，那个就属于是邪说了，你知道，因为所有的经典都跟自信它是不能脱离的，所以我们思维佛法不花一花一草都要回到自信，世界呢不花打架都要回到自信，就是因为没有自信怎么打架呢？就是一切波都要回于水，一切就是都要回到木头，就是所有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这样的思维的话，就是经典我们用一真法界的思维就可以一个框架了，是吧？所以呢佛陀讲经真经呢都要回归到自信那说这个第二个呢就讲这个律律呢是跟我们是非常亲切的，就是律因为律是跟我们生活中的行住坐有切身关系，是吧？就是因为律不是忽然有个律律呢是尊生怎么做就产生了一个律，所以这个叫律，也就是说别人不杀生是乃至于杀生，不偷盗是乃至于偷盗， 不可能有一个不杀生的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自性是无作，没有一个执着于不杀生的这个体。按照经部来讲的话，不杀生一定要回到自性，回到自性这是对法来讲，它不杀生是对律来讲，所以律呢是不违背自性啊，因为只有经理论，如果没有经的话，没有这个回归自性的这个体的话，那我们持戒就最多是人天福报，或者是世间的一些善法而已，回不到自性，那这样就六道轮回了。不管是持五戒、持八戒、持十戒、二百五十戒、无量菩萨戒，都是要回到自性。回不到自性的话，你这里就变成外道戒了啊，什么流戒、麻戒、阴戒，就那个持一个戒就这样，他不回归到自性的话，就是说世界那些虚妄之法，那我用三界五岸云雨火这样的，就算到天上去，他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中，是吧？因为他还在三界五岸嘛，三界五岸就是天界，它也是五岸的，它也是跟地狱没什么区别，虚幻的，不真实的，因为虚幻是统一的，无常是统一的，觉得烦恼是统一的，虽然各有痛苦不同，快乐不同，但是都是虚幻的。他这个都是你执着于虚幻的话，执着于错误的东西，回不到自信，就可能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那我们实际上有一个意识里面有一个，不管你是在世间守规矩也好，还是持戒也好，他都要回到自信，而且跟经部是相应的。那我们以后看到做，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他是要回到自信，那我们就很好的这样的去分别去观察了。观察，因为我们世间有很多这个观察都可以开启我们那个定嘛，就是见人生定，不管是经用也好，律也好，论也好，一个开启我们的慧，一个开启我们的一个定力。比如说定力，你看底下不有几个通嘛，是吧？有几个通，一个叫瘀神通，是吧？还有一个这个念行通，是吧？还有一个叫观这个观就是心神通心念神通、欲念神通，还有一个什么，就四种通。这种通达到什么样的，都达到一种定力这定力也就是告诉我们通过持戒的力量可以达到一种定力。我们可以通过呢这个观察经历这个体，你观察经也可以达到一种定，就是说你观察空性呢也可以达到一种定，持戒力可以达到一种定，念力就是你的念力比较强也可以达到一种力，或者你的善根呢、就是你善根也可以达到一种定力。所以定力不是说是打坐达到定力，它定力都可以用这种方法都可以达得到。所以呢定力呢，因为有定力才能开法会，因戒生定，因定法会，就是说没有定力的话肯定没有戒，对吧？没有戒的话，没有定，怎么会开慧呢？没有三世诸物都由慧而开呀。没有慧的话，那说这个有没有慧的话，就是烦恼的，怎么会通达，怎么会解脱呢？是吧？那么说论呢？论是这个论呢，序是慧就是说经序定这样。这个如果没有论，没有后人的开写，那么说你有这个有经典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去明白，就是很多人念经他不明白，没办法去开会，就是靠后来祖师们通过把佛陀的这个意义这个通过每个朝代，每个朝代的思维不一样，就是每个朝代都会出现一些祖师，我这些祖师呢把这个如来意呢通过现在的当时的言辞呢通过前世，然后众生听到以后呢可以悟到佛陀的这个心意那么说走师呢就等于呢我们走走相传嘛，走走相传的话它是传达的是都是一个谜意，也就是如来藏的思想，就是说袈裟跟迦叶尊者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一心一心的这个体验，也就是说正法仰仗嘛，代代相传，那说他传的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 所以呢，这样那么说传这个如来这一摸的东西的话是不能改变的，它是不能改变的。如果改变了这个本体的，就不叫走失了，是吧？所有的走失传达都是佛意，如果不传达佛意的话，就不叫走失，是吧？那我说我们了解佛意以后，再思维要这个人称为走失，那我们就要传达佛意，是吧？传达佛意。那么现在我们净土中的走失都是啊，都是这个啊，都是后来人显的，现在后来人显的，啊，就是说这个一得住配上，就是我们因为净土法门的人学习的时候，老是有一句话，我是恶业反复，我就心里想，恶业反复怎么会有走失意，是吧？就是恶业反复怎么会有走失的这个意识来传承呢？就是说，这里面我们不。在末法时代老子说自己是恶人是罪人，我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说听这话的人呢，就是说你仔细分析一下，这话有问题，是吧？你说我们印光大师说你称为是走失，又说我们非要说净土法门是恶人是罪人，但是又要想传达走失意，那不是有问题？那走失怎么传下来的呢？你不觉得这话是没有连接的吗？这样也就是说啊，不要老是这样的去说，这样说的话，你就我们的走失，我们都值得怀疑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要不怀疑走义的话，就在我们通过三藏十二部的思维去了解啊，这个我们的走失跟我们的啊佛啊，它是有传承的，是吧？那么说我们啊，我们有一种叫自然智，或者就是自然智。什么叫自然智呢？就是你明白以后啊。看到一些不正当的人，或者是不正当的大和尚，或者根本就没有正义的，但是呢，社会上又把他当成祖师一样看待，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去辨别他？那你就靠你的自然智。而自然智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也是一代高僧大德，你诽谤他对佛教是有伤害的，是绝对不能伤害他。当然，但是呢，我要符合祖师意，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个思维出来了，就是说虽然他讲错了。但是呢，我是以佛的这种心来思维。你比例来讲，就是说外面这个老太婆在扫地，她有没有走失意呢？如果你有自然智，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她的扫地的体啊，跟佛性是不二的。我按照我视为佛陀的这个体啊，她的扫地啊，跟佛陀是一体的。就所以呢，她扫地到底对不对？对呀，就是说有人说。哎，那个扫地啊，这是人天福报啊！但是在你心中，扫地就不是人天福报，就是佛意，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人家并没有错了，没有吧？他扫地可能是人天福报，但是你看到的扫地就是佛意。我讲的话有没有依据呢？比例呢？佛陀到地狱底下看到都是佛的境界，你能说这是错吗？对吧？如果你不能说佛陀到地狱底下还是地狱境界吧，那佛陀不有痛苦吗？佛陀感受的还是佛的境界，那你为什么在人间感受不到佛的？不讲你佛的境界，就佛陀的这个意义怎么明白吧？知道吧？就是说，这种见解这样生出来吧，是吧？那个老太婆在扫地的时候，你能不能会到佛意呢？人吃饭、穿衣、睡觉，能不能会到佛意呢？那别人家杀人放火，你能不能会到佛意呢？知道，你都能会得到。因为外面的善恶好坏都是一个现象，一个虚假的东西。他说，因为只有烦恼的东西、痛苦的东西、虚幻的东西，才会建立在自己个人之间上。对佛来讲，三千大千世界跟极乐世界万无边，所以他在任何一个境界里，他会回应，他不考虑到我跟你有什么对立，因为他的境界他就是圆满的，知道？因为他非常坚固的这个体。知道非常坚固的这个体，他的法性圆满以后的话，他一切境界都是圆满的，知道？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以道德为本，知道？我们不是以佛意为本，是以道德为本。你做错了，我就要说你错了；你做对了，我就要说你对了。就是说我不能够跟你为语，知道？就是有的呢不是这样，有的呢，你做错了，我跟你一起错；你做对了，我跟你一起对，就非得跟着他走，知道？所以跟他走跟自走都是有问题的，我们要会佛意。所以应该明白，就是说我虽然跟你在一起走路的时候，一个人下了地狱，一个人下了天堂，我们同样做一件事情， 就说你也是哪个扫把，我也有哪个扫把，我也是扫地，你也扫地，今后到了极乐世界，你看在人间，那为什么我们俩果报不一样呢？因为你的见地不一样，我的见地跟你见地是不一样。你看见地的差别有这么大，你想一想，那一般人说扫地，扫地为什么？那就看你的见地了，是不是？如果你没有见地的话，可看出见地很重要的。见地上没有的话，你扫地也只是个人天福报，那就你有贪嗔痴，可能多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里面去。其实，然后你有人做过这个保鬼是吧？也有人呢做过有钱的鬼，还有人呢做过很痛苦的鬼。现在这就不一样了。你像提婆达多到地狱底下，可是呢，他很快乐，他受三禅之乐，对吧？他就是释迦无量就不能出来，磕上磕了，人家在地狱上受苦，他底下很快乐，是吧？所以我们出家的袈裟披在身上，到了地狱的时候，释迦到地狱无量就不能出来，袈裟披身，所以那火烧不了你，对吧？我们袈裟的功德是吧？所以这个见地上不争了，果遭欲趋嘛，就是说，如果你见地上不对的话，你所有行为所产的果报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跟人家比什么运气，知道？比那人说啊，你讲的贪天，你这个讲的天花乱坠的，天都放话。可是呢，你看到你什么行是吧？人家明白以后，随便你摘一朵花，在佛面前煮一下就到了天上去了。可你呢，见了寺庙，又见了大功德，就是可是很可能还下去了，对吧？因为这里面造业很重啊，是不是？所以见地上不对的话，他塑造的果报完全不一样。知道吗？所以呢，不是你的行为多么厉害，完全是看你的见地，知道吗？所以看的见地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要闻法？闻法就让你的见地真实嘛，见地正嘛，是吧？所以我们走师们啊，不管是哪位走师啊，你获得，我这样讲，因为我们都是可怜的人嘛，就是都大部分都是农村的人，是吧？说社会上都没有地位的人，所以我们法就是我讲法，我也不期望你对我把我当做祖师看待呀，什么？千万不要这个，我要的是你发出自然智，因为我做错了，不要跟我找，就这个道理。我做错了，你千万不要跟我找，你获得自然智，你观佛一下就可以了，获得佛的自见就可以了，获得佛陀的自见以后，你看到我没有我。就是出家人，就是三十六愿，是吧？你就获得了你自己心中的智慧。然后我们见到出家人，那就是阿弥陀佛的三十六愿，对吧？你看到在家男女，就是阿弥陀佛的三十五愿。你看大家我都在行菩萨道，都是37愿。我们通过我思维佛经，听师父讲哦，获得这种智慧以后，然后你自己有这种见解了。然后以后碰到大德的时候，就有观察了。我看到某某大德，看到大德的时候，一看他，我不是看他有多大的智慧，我看他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知道吧？你看到他就是阿弥陀佛，你看到所有出家，哇，阿弥陀佛的三十六愿，我好欢喜。那看到所有男女，哇，就是阿弥陀佛的三十五愿，我一定要恭敬。啊，看到大家行菩萨啊，大家都是37愿，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哎。你这样的见解以后，能够获得自然智了吗？是吧？就是你自己，就是说你现在不需要去智慧从自己那个心里面爆出来，因为你智慧啊从自己心里面涌出来，自然涌出来。我不是一天晚上奔求师父，难求师父，到处求师，不需要求了，就这样。所以你听明白以后的话，你自己的自然智就出来了，就是我们讲叫无师智，要获得无师智。你说在师父面前听法又获得无师智，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你听了我以后你获得了有师智，不是我。什么叫有师智呢？就是我把你智慧打开了。那么说什么叫无师智呢？曾经又见了任何师父啊，什么讲你都在无师智里面，就是不要师父，你自己会增长智慧，就是智慧长生，就是六祖大师不认识智，就是智慧，他自己他会说一草一木都可以看见他的智慧，就是小草摆在那个地方，他的智慧勇猛，智慧像涌泉一样往去涌，是吧？所以我们听法获得这种智慧，是吧？ 这个就是啊，我们讲就是论啊。说这个戒律，戒律论，和这个特别是戒啊，戒是让我们有定义才能够啊，有戒生定嘛。一个人没有戒的话，他心是非常散乱的，知道吗？所有的定和慧都是让我们的戒啊比较具足，因为有定它可以护戒，人有定力嘛，戒自然就会有威仪有定力。而慧呢，会自然慧，就是说慧，你常常观察慧的时候会增长定力，我定力呢也会增长戒力。所以从根本上呢，戒力跟我们是最亲的，也是最近的，也是最直接的，是吧？因为我们生活都行住坐卧吃饭穿衣，它是非常清晰的，你知道？因为定跟慧都要靠你的观察、念力、欲望和这个灯性来加持出来的。为这个戒是直接的，戒呢跟我们生活中行住坐卧吃饭穿衣，它是非常亲密的，是吧？所以呢，规矩啊都是很亲密的，走路怎么走啊？你看，就是说从这个论里面跟这个。跟这个经里面，他都没有叫你怎么行住坐卧，唯有了戒律叫你行住坐卧。我行住坐卧是我们一生下来就有，就是从你妈妈那生下来就有这个东西。所以看出佛法最轻的就是戒，知道吧？所以你行住坐卧走路的时候，都会跟佛心在这个上擦肩而过，是吧？天天这样啊在一起纠结，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就是六根呐、啊。你的身口意啊，就是说你的行为还有你的念头，白天跟晚上都会跟戒有关系。所以戒是最轻的。戒呢，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很多人问佛陀，这样能做吗？这样能做吗？你看没有，就像那居士一样啊，师父啊，我能不能这个到那去拜佛啊，师父啊，我能不能到那什么地方去，都是跟戒有关系，知道吗？就是怎么做啊，怎么做啊，怎么听啊，怎么玩啊，怎么看啊，怎么睡觉啊，怎么走路啊，一般老太婆问的东西基本上跟这个有关系。这个能不能吃啊，那个能不能吃啊，我遇到什么事情我该怎么做啊，你看都是很亲切的，跟戒律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们首先从这个地方进入到佛门的，对吧？并且我们切身生活都跟他也有关系。所以你发现吗，就这个东西跟我们这一期，所以要认识到这个戒啊，这个戒，所以呢都要回归啊，都要回归啊。还有一种呢啊，我们视为经典的话，就视为我们讲这个所有的经典，它可能像小乘里面，我讲无常、缘起和这个无我、寂灭啊，它会讲到这件，就是说这个无常法，一切皆无常，所以我们讲四念区嘛，这是我们这个居心无常，诸法无我，就是无常无我，是吧？这个空啊、空无常无我，就是一切法空无常无我寂灭，就是究竟涅槃了，就是也就是说思维，不管你讲什么法，一定要跟无常相应。一个无常不相应的话，你要讲这个世界有真常的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世界是一切法里没有我，就是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这个世界里没有一个，就是一切，不管我的声音，我现在讲话里面都没有一个我，一切法无我，这是佛法，是吧？就是说，所有的法都会告诉你没有一个我。那当然，到大乘那个地方讲无常，一定会讲到。无为，是吧？讲无我一定讲了一个真我啊，无常讲了一个真常。在进入到大乘的时候，无常就是真常，那就是一真了，对吧？大乘因为无我里面讲了一个真我，就偏法界我，是吧？这个寂灭啊，寂灭到究竟的时候叫常住，是吧？所以这个一真法界就是常住，是吧？但是呢，我们小乘的讲寂灭，一切法本来寂灭，寂灭的本那个觉性就叫常住。无处不在，所以我们这个视为这个佛法经律论啊，都要这样去视为。他第一品啊，这个整个的地藏经是分十三品， 那十三品第一品就叫忉利天啊，忉利天宫啊，神通品第一啊。这个忉利天大家知道，忉利天，忉利天就是在我们头上啊，很近。忉利天，佛在忉利天。就是佛陀在忉利天讲这部经典，而这部经典怎么来到人间的呢？讲释迦牟尼在忉利天最接下的时候，啊，在接下的时候，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是吧？三个月的时间到忉利天去跟我说法。我这个忉利天是在我们天上，它一起呢有三十三层，是吧？三上天，他说三上天。啊，这个我们这个第一层天，在我们头顶上第一层天就叫四大天王天，是吧？在哪里呢？在整个的西密山，西密山就是三上天，它是欲界，它在欲界，欲界就是顾名思义嘛，就欲界就是有欲望。什么叫欲望呢？比例来讲吧，就是说。如果把你两个手两个就成了一个人在你背后啊，把你的背心抓起来，反正只要你就挨着地，你都还有安全感。把你拎起来以后啊，你就好像两个手两个就悬空了以后啊，你就好恐惧，好恐惧。但是呢，把一个东西放在你手上，你就有安全感，知道吧？就是安全感，就是说或者就挨着地就安全感。我们走在那个玻璃栈道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那玻璃栈道的时候明明在玻璃这上面走，你发现坐在玻璃上你发现好害怕好恐惧，是不是？他说如果你有定力，你走在上面然后不断的集中，不断集中或者想别的东西，就进入色界天，然后呢你不要依赖任何一个东西，你就可以坐得住，是吧？但是呢如果你不观想，你自观的话，你就离开了欲界了，就今日色界，但是又没有色界的福报，所以呢一到色界就像人呢在虚空中悬起来了，没有坐落去，然后呢非常的恐惧，是吧？所以呢然后呢中间有一条线，玻璃栈道两边是玻璃，然后中间有一条线，这条线是木头，然后呢你不敢走在玻璃上，你就走在中间的一条线上，线那个线上是黑色的嘛，是吧？然后走到上面特别有安全感，这样一走两边去好恐惧，是吧？但是呢那同样的是一块玻璃，很厚的玻璃，那同样的很牢固的，为什么人非要走到中间有踏实的那个地方，就不敢走在玻璃上呢？因为走在玻璃是进入色界天，在这个有感觉的那个地方叫欲界天，你必须要，因为我们只有欲界天的福报，所以你走在欲界天你都有安全感，是吧？所以像我们银行卡有几百块钱的呢，或者几千块钱，有安全感是一样的道理。在世间你有一个房子啊，或者有个东西啊，抓在手上有安全感。如果没有那个东西，你绝对没有安全感，就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呢，你看女人走路的时候，你看过去的小姐，那手上戴个手帕子，她是戴个手帕子搞，她就有，她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在手上，她有安全感。然后搭个手机在手上，他有安全感。然后什么都没有，他不知道手放在哪里。他感觉到心里不知道如何是好。哎，手上哪个灯就好了，或者在走路的时候拿个衣胶在手上，就是那个衣服不挑的吗？拿个衣胶在手上，他有安全感。他们要搭一个灯，知道吗？他不搭一个灯，他没有安全感，知道？你有一天发现人什么都不抓了，你都有安全感，进入到世界天了。欲界天它是有欲望的，它要搭一个灯芯，是吧？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虚生，知道吗？你像这个坐禅的人他愿意到色界天，是吧？但是呢念佛的人基本上都是欲界天的人，欲界天他要抓住一个阿弥陀佛，以一弯指弯，有一个阿弥陀佛他抓住了，他有安全感。如果阿弥陀佛没有的，哎，他就恍恍惚惚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一片空白，他自己也不念阿弥陀佛啊，他是大脑子胡思乱想，对吧？他是无量的妄想，就因为欲界天，他就是由妄想生出来，他就抓住一个幻想，就是抓一个幻想，每天是幻想那个东西，他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是吧？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他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以前不是讲过嘛，念阿弥陀佛，他念着阿弥陀佛，抓住阿弥陀念，你很清净，阿弥陀一丢掉以后你就不清净了，然后呢抓住阿弥陀佛，哎，你就很清净。那为什么夫妻结婚了以后呢，哎，你就感觉到我就有家了，我就老实了。没家的时候，男的也不安全，女的也不安全，男的也不自在，女的也不自在。哎，结婚了以后，他们俩就有自在感了。因为妈妈的排斥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又不自在了，又在外面去找男人，也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欲界天呢，就是有一种欲望，就要抓住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要欲，就是这，养个花啦，其实就是欲望，对吧？就是说喜欢这个花啦，养个小狗啊，它就是一种欲望在附在他身上，就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的道德观念，男人与女在一起就已经违背了道德了，我们会被人家约束。如果你喜欢花，就绝对不会有人说了，其实还是欲望附在上面，知道吧？这是不知道。你看，我说我把花买了放在那地方，那个小赵呢，每次哎那个小花，那个一个小花，我说你大脑子里为什么脑子装那个小花？他说是没有花，你干嘛买花？我说我买花买来买回来又丢在那，我就没管它了。我说你天天挂着的怎么行呢？也就是说我们心里脑子想这个花，其实嘛欲望已经附在那个上面了，这是不知道。有一天它没有的时候，可能会找别的东西来附，对吧？说你要就这里说这个东西随时可以发展到坏的地方去，知道吧？如果不小心可能就是偏，知道这个。所以我们佛号呢是一个，是一弯之弯，拿住的佛号制住我们所有的烦恼，是吧？如果你欲望太强的话，你一定要抓一个东西，你不抓一个东西，那你会到处跑，那多危险啊！就对我们反复来讲的话，抓住佛号是最安全的。因为你会发现，就是说抓住佛号，那时候抓住佛号有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当然不管你的境界高低，你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与这个人天道嘛，是吧？在这个世间做善事啊，做善事，因为做善事也可以到欲界天啊。他说三上天，这个第二重天，在那个地方人的寿命一天的话，西密山半山腰是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就在我们这个一个西密山，一个西密山啊。你像我们在西密山周围嘛，一个西密山是一个世界，对吧？一千个西密山为一个小乘世界，他说一千个小世界为一个尊世界，一千个尊世界为一个大乘世界，啊，所以有人他讲就只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他说在别的经典上还讲到有无量无边个三千大千世界，现在就说恒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宇宙是无穷无尽的，现在他说这个就在不可思议境界之中。欲界就是有欲望，欲望经过你的福报，一般做佛做善的人就可以就遇到了，或者打坐的人呢，就是观缘起的人都可以到啊西密山啊。忉利天是在我们天上，就在我们头顶上啊。忉利天三上天，三上天分成四方，就是三上天，就是说是三日上天在西密山的周围有，它是一边是八个天。就是说从这个第二重天嘛，第二重天到第二重天，第一重天就是四大天王嘛，再往上面走就是第二重天，第二重天有八层天，八层天呢分成四个角，一个角是八层，四八三十二个天，到了上面去一个那个平台呢就叫忉利天，忉利天天王就是天，我们讲叫第四天，第四天就是天，第四天主在那个地方，是吧？我们念阿弥陀经里面是体和音的，那就叫第四天的天主。天主过去呢，在经典上介绍说，过去他是一个羽人呢，就是有一尊佛叫迦舍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前面一尊佛叫迦舍佛，那是个寿命应该是20000岁吧。然后说迦舍佛灭了以后呢，就相法时代啊，这个愚人呢就发愿呢做一座塔，对吧？建一座塔供养这个迦舍佛。那同时他身边有32个愚人呢一起 啊，由他为头啊发愿，看出为头的人很重要，看到没有？然后为头的人做第十天，第十提恨引导啊，做天主，然后带着三十二个余人一起建了一个塔，就是这种三根啊，这种三根，然后就脱离天王。那四边呢有三十二个天，三十二个天呢，每个天的天主就是那三十二个余人啊。但是我们不能够为着去做天主去做啊，这是随缘而来的啊，有这个缘起。但是呢，其实他们的福报都是一样的啊，也比那罗汉的解脱跟佛的解脱是无二的，对吧？这称不一样。佛陀能度无量众生，二老汉呢，只能度他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但是他们的解脱是一样的，对吧？也就是说，不管是做像忉利天主也好，还是做了三十二个天主一样，他们的解脱它是一样的，啊。所以过去有一个句子讲，啊，就是他是珠海嘛，跟我讲就是说。他以前当老师的，后来他不当老师了，他政府去工作，他真想去在政府里面做一番事业出来，而做着做着，他现在后来做了这垃圾，在垃圾站里的站长，带了二三十个人，他说这一块为社会奉献啊，做事啊，或者是发心啊，后来他发现一个问题，他说原来带一百个人或带十个人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不会多不会少，这样就是说，这样我带了三四十个人，我多年是带一千个人，其实感觉是一模一样，没有说就是说我现在的心情跟大安法师的心情有什么区别呢？你们可能说大安法师一定很辛苦，我一定很幸福，我带这么几个人，其实呢我跟他是一样的，就是我跟他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区别，解读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就是说啊师父啊你好累啊。其实呢我一点都不累，这个就是说给人的感觉他带的人很多应该好累，我带的人很少应该不对，就像我们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么多这块修行，我的心情和你在家里面带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是一样的，就是你觉得很辛苦，那你觉得你的辛苦跟师父的辛苦是一样的，就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区别，是吧？不要以为说人多就很累，一点都不累啊，一样的。所以呢，他感觉到带一个人，也就是说，过去讲嘛，也是我常常讲的，就是说，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为一个人来，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为千个人来，他都是有定义的，对吧？就是说，菩萨度一个人或度一百个人，你感觉是一样的，不会有任何错别。佛陀分身无量，他一个身体可能为一个人，我们看见他为一个人。有佛陀又分一个身出来为一千万个人，他说我们感觉到这个人做的功德大，这个人做的功德差，你看他就为一个人啊，为一个残疾的儿子在一直照顾他，一直到死为止成就，是吧？我们那一个人在这边度千百万亿人也在度众生，你说这两个人都是一个人变现出来有差别吗？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我们会感觉我们的名利心会有感觉差别，你内心就感觉到一千万人才有感觉，一个人没感觉，事实上这个人是没有感觉的，知道吧？所以呢有时候乞丐觉得比皇帝还幸福，知道？所以呢就像人一样，活在世界本来很自在，但是呢都想去赚钱，赚了很多钱，就是赚了再多的钱其实感觉还是一样的，没什么错别。所以我们只认为做了什么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山万座那山高，就是真觉得那边山很高，接着爬到山去还是一模一样啊，然后觉得那个山很高，又爬到那个山去，觉得还是一样啊，就是人老是不满足的原因呢，反复嘛不满足的原因呢，就是这山万座那山高，就像我们和尚去超山一样，到这个地方寻找那个山真是很好，结果住了一座石家又是那个样子，然后听说那个上次是好，跑过一天的话跟常不常讲的是一样的，然后到这边找去那个上次时又跑去听那个上次的讲的一种跟常不常讲的还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找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差不多的，知道佛法没有变，怎么会有变呢？除非他是为师，如果这要是不为师讲的跟正法，只要讲到正法一定都是差不多的，知道没什么出名， 你非要去寻找一个特殊的东西，因为你心中有名利的阻碍，并不是上师有问题，知道吧？所以心没有安，到哪个地方都不会安的。三十二个愚人一起发心，造了一个塔，就感召了三十二天的果报。那个人的寿命也很高了，就是说，在忉利天聚一天的话，相当于人间多少年，是吧？他那一天，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是500年，还有500年。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地方就住了多长时间？他住了3个月时间嘛，是吧？他那个时间线，他可能在那一摊子就回来了。但是他的时间，他是不可思议的吧？要如果按照这样算的话，他把天上住了3个月的时间，那人间过了多少天了？过了好多年的那些人都应该都往生了。但是他并不是这样的，他人间感受他只是一下子而已，因为佛陀他不可思议境界吧。按照推的话应该是这样的，造塔的功德，他为什么造塔的功德有这么大呢？是吧？有这么大呢？这个佛陀的塔与佛身，就是佛陀的身体，是吧？佛陀的报身，我们讲就是说建塔与建佛身，佛身就是自信身，自信身功德是非常大的，是吧？就是说你给佛陀随便你买一个石头的功德都算是报身，报身的功德是非常大。所以有很多人到五台山去拿5块石头，是吧？5个石头是代表5分法身，然后底下放3个，上面放2个，就是分一个佛塔就建立出来了。然后这个塔建出来，建一个塔的功德就可以就得天报所以过去一个猴子嘛，是吧？有500只猴子嘛，有一般的民工在建塔，建塔的时候呢，然后这个500只猴子就拿沙子在码，沙子在码，就是吧？但一场大水下来以后，把那500只猴子全部给淹死了，淹死了，结果那个猴子全部到天上去了。到天上去，那个猴子到天上去的果报，他以为自己的果报啊，他以为自己的果报这个结束了，获得的这种天报因为到天上去以后他就有神通了，有神通一算就知道原来是这个猴身，就猴子这个身体在模仿这些做塔的人在建塔。我知道，因为猴子是无知的，他不知道，他是修着做，所以他感觉到他获得的天报是这个猴子身获得的。后来他就到人间来杀花嘛，就是花放在猴子尸体上面嘛，因为猴子死掉了嘛，所以他从天上下来在上面上花，对吧？所以就是说，那可看出来我们在此世界这就功德。那么还有我们很多的功德，比人来讲，这个富的口业讲经书，是吧？所以就是我们讲，我们看到经书源于口舍利法，甚至口舍利，就是他说这个佛陀烧化了以后的骨头，是吧？也叫报身舍利，对吧？虚空空性叫法身舍利，就是说你在坐在那地方，你思维这个觉性。这个信德也是法身舍利，法身舍利是无相的你视为一切无相的这个信德叫如来藏本性性藏，就是我们讲昨天讲的叫真如观，真如观就是空观嘛，就是一切法的性观察性你看地性学习活性分性性，而这个性呢就叫法身舍利，无相的，是吧？就是无名无相，对吧？没有善恶，没有只有意义会的，就是说你在意念它的时候，那个进虚空变法界，那就是你的法身。你是有法身，跟毗卢遮那佛、跟十方诸佛都是相应的，可以获得一心三昧，也可以获得如幻三昧，可以获得什么这个一心三昧都三昧都是你出来的。所以你见到他的时候，你跟上面就已经就是跟非常跟宇宙中的真实能量的东西产生了一个连接，是吧？就是说你跟房子连接， 不如跟他的心连接，跟心连接是这句跟偏法界跟法身正能量，就像你跟一个非常进虚空变化下的正能量相应，然后你自己直接跟他就融为一体，他瞬间就把你救走了。这样你要视为他，我们就看宇宙的最究竟最高端最真实的那个体产生了一个连接的话啊，你获得一心三昧、一行三昧、一幻三昧、解脱三昧、寂灭三昧都会获得啊，限量上的都是到明天后你马上就有感觉，你看，所以视为他那个就是真实舍利、法身舍利，就像烧肉体烧了以后，你骨头叫报身舍利，然后塔呢也叫佛身舍利，然后经书呢叫做了啊，复说口业舍利、口舍利，就像比如说色身相无错法，你可以想这是复说的卯，这个观里面的舍利也可以是吧？就是说光明尊，你视为它都是佛性的话，可以叫光明，就是毛舍利、发舍利、学舍利，谁是佛的谁舍利，一切都是佛陀的舍利，那你看到到处都是佛陀的舍利了，是吧？那你视为佛陀的舍利的功德是不可思议，见者闻者具足解脱，就是见到、闻到、触到、意念到的，都获得不可思议的解脱。你可以想一想，你想一想这个佛经里面不只是我们在念阿弥陀佛获得解脱，对吧？你要设并且是限量的啊，不是死后限量就会获得很大的果报。但是说你意念到了，何况那个32个女人并没有意念，或者说我不是好事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这是在模型而已，何况我们现在做大比丘是吧，能够视为他的视为他的这个本意，那是功德多大是吧。所以我们的出家获得这种这个，我们讲就是说出家就是大丈夫，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坐着，你闻到这个法以后，你获得一个力量，我这种力量就是称为叫大丈夫，已经就是说你能够自己做主了啊，不是靠着别人家吃饭，是一个和尚一份斋，就是说你吃的是你自己法身里面的东西，就是说你就获得了这个这个出家人的本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住着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在本分里面，不是受人约束，不是被人家管着你，不是某一个慈悲收留你，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别人收留的，我们个个都是大丈夫，每个人都是无畏无心道的啊，个个都非常了不起是吧。所以我们希望每个出家人听到法以后，有这种感觉出来是吧，就是你就是听到这个法以后，你也有这种感觉，在家里做的都是大丈夫的行为，是吧？所以要这样的关照，所以这样的学法就特别有意思。不然学法就这么样的去看作和尚的面子来出家，你觉得有意思吗？然后呢，我在寺庙的时候，哦，被师父收留了，我生怕师父把我赶走了，然后变成好老实好老实。你说这样的被收留，你觉得？跟奴隶社会有什么区别是吧？因为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大丈夫，我们出家受凡恨受了三坛大戒是大丈夫，非常了不起的，就是我不是奴隶，我不是被人家收留，我不是一个被人家扣你的收你被人家收留的，知道吧？有些寺庙的话他就好像收留别人，知道吧？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出家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大丈夫，有这样的思维，就是我说了上堂大家我就非常了不起，就是我不会依靠别人，不会被别人家收留，我就是一个出家修梵行者、清净行者、修佛行者，就是最重要的对佛是信心。上在忉利天呢，弟子官还官呢，那个还官呢，忉利天的这个还官呢是叫善见城，它的一个城叫善见城。忉利天我们讲的忉利天可能就是一个尖尖的是吧，上面一个城，那就忉利天，那你大错就腿错了，知道吗？它绝对比地球大，知道吗？比地球不要大几百万倍，知道吗？它那很大很大的，它是也有我们讲北京城呐、这个上海城呐、还是这也有这些城。他说我们第四天在哪里呢？在善建亭、善建城，就是那个地方，比例来讲， 套了天王，套了天王还有太子啊，他有太子住的地方啊，他有公主住的地方啊，他有夫人住的地方，还有这个下人住的地方，就是吧？并且就像那个说，他第几个儿子在北京主城里面啊，他第几个儿子在南京啊，几个儿子在广州，他几个儿子在某一个地方，所以套的天是很大的，它是像一个国家一样，像一个地球一样，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城市了。你们到套利天绝对不是一个山上一个城上一个套利天住在上面，那就这个城，我们感觉是这个样子，知道吗？一个套利一个山上去，上面一个城，然后套利天住在上面，不是这样子的，知道吗？它就跟地球还大多了，大几百万倍，我们地球有多大呢？你想地球，它那个福报那么大，怎么可能像地球这么小呢？地球还没有太阳大了。是吧？太阳还抱着星际上转，你说这还抱着那个转，抱空性的转，就是吧？就说地球抱着，那地球，我们地球太阳是一起转的，知道吗？就说我们讲，我们这个太阳带着地球，带着月亮在跑，一天一秒钟要跑多少？就是刹那一秒钟要跑5000多里，知道吗？唰，就过去了。他一天要跑几百万亿里啊，他在虚空里面遨游，他是我们认为他是可能是在乱游吧，其实他不是在乱游，他不然他抱着西米山转，他是在转的，知道吧？他就是说太阳、地球、月亮也在转，科学家没办法去猜测这是什么境界了。就是说西米山那个黄念祖讲的西米山到底是什么？西米山就是功德聚。功德聚，整个大西天就是功德。功德是什么？叫空性，就是空性，它是无形无状的，是没有形状的。我们地球、太阳、月亮是看得见的，就是说眼睛能看得见的。虚名山是看不见的，是空性的，知道？你说七重山、七重海，就是我们虚空里面有七重山、七重海，在哪里呢？就是它在空性中，它另外一个境界里面，知道吧？有那种香水火啊，香海啊，这个水流出来，然后流到我们娑婆世界来了，就是那从哪个地方流出来，我们看不见，是吧？所以这不可思议的那个体里面，所以可看出整个的星云上都在空性中。所以地球、月亮跟这个太阳是抱着星云上转，往星云上转。就是心理上就是空性，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一种功德，它就得你见到的时候，那你就在心理上里面，不可思议的功德。你通过打坐可能看得到，是吧？我们在心理上的第四啊，在心理上在整个的心理上的啊第一是三层嘛，是吧？他说底下的八层，上面的八层，上面还有八层天呢，其中这个在一个忉利善城里面，那个城有多大呢？对吧？那城就是一个城，不讲别的城了，是吧？就那一个城有40000游行，40000游行就是宽呐、啊，宽有40000游行，每一在我们人间来讲，它肯定是按照我们娑婆世界的那个行。一游行40里，就是20公里，对吧？一游行40里，40000游行，你说多远？地球转一圈是40000里，也就是说，它的平面就是40000里，就把地球展开，把地球啊，把它一破两边，把它展开。他说，就是那个3000里，那个宽度，对吧？宽度、长度，你说那个城有多大？哇，那个城太大了，是。并且那个城呢，都是黄金打造的，全是黄金。看俱乐部世界的黄金铺地，所有的房子都是黄金打造的。城的四面有千门楼，有一千，就是四面八方呢，有1000个门楼，有4000门楼。城的中央。就是在城的中央呢，有一重金城，啊，好像有金城。他说这个金城呢，有500道城门，就是说这个 这个门这个城呢，外面就城有千一千个，里面呢还有一个中心，就像北京天安门一样，就是就是说北京一个城，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北京故宫，就像那个故宫有多大呢？那个故宫四面有五百道城门，五百道城门，就这样，北京面，五百道城门，每个门呢都是用尊龙铸造庄严和打造的，啊，但是这个都是宝璧，那些宝璧呢非常多，也非常美丽，啊，没办法说得尽。在京城这个京城的中间有一个呢楼阁，叫宝楼阁，宝楼阁长五百由行，宽就是宽呢250由行，就是说它那个就是一个楼阁，就像我们讲啊荥阳楼啊，就是楼阁。那个楼阁有多大呢？就中间，中间还有个楼阁，那个楼阁就500由行，一由一行四乘里，500由行相当于到了，就从这个地方到赣州那么大，赣州到这个地方是500由行，是吧？就是说它这就是它里面中央，就像中央一样，一个中央的城，它一个城就有500由行，宽啊这个250由行，250由行，全国最上中央，就是军阶最上面啊，最上中央还有一个原始远远的，就像我们军阶的中央那个会议室一样。那会议室有多大呢？有30游行，30游行的相当于多大呢？就像从这个地方到九江那么远，是不是？就是他的会议室就这么大，你看到没有？他的会议室里面有30游行，而周围呢，周围有90游行。啊，高呢有40游行，就是说很广。我那就是第十铁恒殷的铁恒殷啊，在那个地方所住的地方，是吧？所以这刘楼呢，这个全国这些全国都是琉璃重宝做成的，是吧？佛就在那个地方生坐啊，替他母亲说法，他的母亲也在那个地方，是吧？佛经上面说。啊，这个省的名称啊，叫天心，是吧？通叫慧性啊，神通，就是神者天也，天是神，叫天心为神，通者叫慧性，就是智慧，就是说它是通达的啊。佛住天心和慧性，也代表着啊，佛陀啊一念之间与三千啊是一体的。佛陀在说这部经典的时候，他是在天上说法，他跟我们人间人不一样。他什么时候到我们人间来说呢？就释迦牟尼在天上住了三个月以后，就人间感觉是三个月啊，他在天上是住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了，因为他可能是，他是空间对佛来讲，时间对佛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概念。他说佛陀在天上，这个佛陀。在天上说吧，回来以后跟地藏菩萨再说了一遍，所以地藏经后来就传流到人间来了。就是三个月回来以后，于是说，就是说把地藏经讲完以后，他下来以后有一个阿难尊者重复了一遍，重复了一遍呢，所以阿难记就记下来了。所以后面我讲是于是我闻嘛，也就是说，那我说这叫为什么在天上说，在人间不说呢？因为这部经典是非常珍贵的，珍贵的是不可思议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它是不可思议的。有一些经典，你说《圆觉经》，它是光明中说的，是吧？跟十二位菩萨说的，它不跟人家没什么关系。可能后来跟阿难尊者又说了一遍，才于是我后来跟这个什么，像《妙大方广佛华严经》，以佛陀禅定中，是吧？就知道。三天，那至于呢这个更高的天，是吧？大自在天、兜率天还有夜摩天，都在禅定中进入到那种境界，在境界里面跟那些菩萨会面讲说法，那些阿拉汉都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这个很多的经典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在不可思议处。然后这些经典呢都是微信读的，因为这些经典我们神通都没办法去意识到，就是说也证不到他那个境界，所以呢，微信独大，微信独大的都是实相， 就是佛陀就是从果位向因上说，就从果位向因上说，就是佛陀把果说出来以后，从因位上让众生直接接受，所以众生呢唯心独大，这样这都是实相法。所以可看出一部地藏经呢，那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了一部地藏经。阿弥陀佛。